在新年伊始，中共大小的党刊和各种的官办媒体千篇一律地突出赞扬中国国家主席习近平的新年贺词，而这篇调子似乎变远的讲话提到的不同的人有不同诉求和不同的看法很正常，这一句耐人寻味的说话它是被官媒一致忽略。不过看到这位一贯是强悍不准妄议中央的领导人前所未有感，在新年贺词当中公开承认有不同诉求和不同的看法很正常，评论人士和众多的网友纷纷就此话的含义、动机和缘由发表看法，其中大多数人表示不相信习近平是在这释放善意，说悔过或者妥协意愿。有网友指习近平应该引咎下台，拆去网络防火墙，并且是无罪开释因言获罪的公民，特别是一个月前因为白纸运动被捕的年轻的抗议者。2023年元旦当日，中共喉舌新华网发表文章，题为《第一观察：聆听新年的贺词，感受不平凡的中国》，盛赞习近平口中的梦想接连实现，充满生机活力，耕种民族精神，紧密联系世界。主要官媒之一的央视网话，习近平主席新年贺词在全国各地引发强烈反响。一位在中共二十大上打破党内惯例和不成文的任期限制，成为毛泽东之后第二个将可无限期连任的共产党领导人，声称以中国式现代化全面推进中华民族伟大复兴的宏伟的蓝图，吹响了奋进新征程的时代号角。同日，新华网仲刊登了由一组署名是新华社社评、新华社评论员、新式评的评论文章，赞扬习近平主席的新年贺词。不过这组评论文章不知什么缘故目前是没办法查看，点击相关的连接之后出现的文字提示是，对不住，你要访问的页面不存在或者已经被删除。观察人士注意到习近平这篇新年贺词延续了自我吹嘘、假话、空话、套话连篇的文风，对全中国人民正在遭受新冠疫情肆虐的荼毒、生灵涂炭的惨重的灾难轻描淡写、闻过识非，更加对成千上万染疫者因为缺医少药不治身亡的死者和他的家属不止一次置若罔闻。武汉爆发新冠疫情三年来，习近平亲自指挥、是亲自部署的极端防疫封控，在中共二十大前导致了无数次的次生的灾难，显然铸成方向和路线大错。彭在州在北京四通桥上的横额标语石破天惊，反映了普遍民怨。二十大后当局继续坚持所谓动态清零不动摇，广州、郑州等地相继发生民众冲破防疫人员封锁。2022年11月底，乌鲁木齐的一场夺命大火终于引爆了上海、南京、北京、成都、重庆、武汉等大城市的白纸抗议运动黑天鹅事件，其中有人是高叫习近平落台、共产党落台，有些抗议现场响起高亢雄壮的国际歌和义勇军进行曲。北京当局迫于形势，终于在12月7日出台了新十条，即是关于进一步是优化落实新冠肺炎疫情防控措施的通知，被迫放弃了坚守将近三年的严防死守的防疫的政策。亦都有分析认为，当局一直隐瞒的疫情已经严重到没办法继续靠封控来到阻止的程度。分析人士说，习近平当局在白纸运动爆发之后显得乱了分寸，在没有预案和相应的准备的情况下，在全国进行大跃进式的解封，致使各地民众大面积染疫，而医疗资源严重缺乏，重症率和死亡率是直线飙升，迅速形成了另外一场的灾害，一些媒体称之为疫情海啸。但当局继续隐瞒疫情，并且是停止更新和公布疫情的数据和相关的流行病学资讯，同时拒绝美国、德国等国家提出的防疫援助建议。有评论认为，当局是推行应阳尽阳、应死尽死、快速过风，目的就是为了在北京两会之前实现社会平复，顺利完成政权交接，令到无数无辜的生命成为保住红色江山的代价和牺牲品。 今年三月的北京人大政协两会在程序上将会是习近平连任国家主席获得认可，并且开启长期执政的通道和重要的节点。在这样一个极不寻常的严酷的政治现实和社会背景下，习近平的新年贺词仍然自我夸耀他领导的防疫战胜了前所未有的困难和挑战，但同时说每个人都是不容易，并且声称中国这么大，不同人会有不同诉求，对同一件事也都会有不同的看法，这个很正常，要通过沟通协商凝聚共识。北京历史学者张立凡就习近平的新年贺词发表评论，指出看点一就是强调每个人都不容易，是不是包括自己在内呢？看点二，承认不同人会有不同诉求，对同一件事也都会有不同睇法，这个很正常。那他们的不满他是不是看到呢？至于习近平为什么在新年贺词里面将调子变远，张立凡对美国之音说，放低身段避免问责，熬过了两会再讲。另外一位北京学者都认为，习近平新年贺词当中调子有所软化，并不是意味着他会放宽言路或者有悔改妥协之意。他对美国之音说，不可能放开言路，只会越来越紧，讲尧舜之言，行桀纣之实。对于美国之音记者问到关于突然降调意味着什么的问题，这位不便透露姓名的学者认为，降调不大，他亦都不会变。公历新年除夕夜，中国南京、河南等地一些民众在聚集搞跨年庆祝活动，甚至是掀翻警车，有人被捕，相关视频是传遍海外社交平台。这次习近平能否体察到民意呢？北京学者回应这个题目的时候说，估计他是不屑一顾，他的估计很快得到了中共党媒的印证。1月5号，《人民日报》、《理论部》推出了几名任李谦的文章，题目是《务必敢于斗争，善于斗争》。网友正本清源推文说，习近平逼迫中国人用群体行动来到表达诉求，这个也算是好事。在华盛顿的人权活动家、法律学者陈光诚认为，习近平在新年贺词当中首次提到不同人有不同诉求和看法，是当前形势所逼，并非主动释出善意。
当然就是一个事实，这个东西它是没有办法回避。我觉得在这种各种各样综合因素的逼迫之下，他做出这种冠冕堂皇的一种表态呢，从我的理解就是，我觉得他有点不得不去面对这样一个现实，因为你不是没努力过，你是拼了命要把信息封锁掉。
陈光诚说，当然就是一个事实，一样东西就是他没办法回避，他觉得在这种各种各样的综合的因素逼迫之下，他作出这种冠冕堂皇的表态，他理解就是他觉得是习近平有些是要去面对这样一个的现实，因为习近平不是没有努力过，他是要拼命是将信息是封锁，拼命要洗脑人民，结果全国都是进行了这次的抗议运动，是说明什么呢？知情者透露，因为到广州海珠广场白纸抗议现场围观而被刑拘的25岁的女子杨子京已经在1月3号下午获释，属于取保候审，但保持低调，未与律师联系，不知道是否受到国保的恐吓。被认为是白纸运动源头的四通桥抗议者彭在洲，本名是彭立发，和率先举起白纸无声抗议的南京传媒学院女生李康梦，到现在与外界失联。陈光诚说，重要的是要看习近平当局会怎样做，
不要光听他说什么，我要看他做什么，是吧？游行抗议的那个喊出共产党下台的人，据说被抓了到现在没放吧，这是一个事实吧。
他说不要只是听他说什么，要看他做什么。游行抗议的那个是叫出共产党落台的人，据说是被拘捕，到现在未放，这个是实话，是不是？所以说这些，这个就是非常感是说明了问题。有不同想法很正常，他说共产党落台也很正常，那你为什么不将他放呢？为什么要捉他呢？这个不是就是非常明显的讲法吗？就是说不理他怎么说，真正叫出共产党落台的这些人，真正被共产党视为他的敌人，认为他们会影响到专政权的这些人，那共产党是打压起来肯定是不会手软，毫无疑问，这个是不会改变的，不要指望这个会改变。悉尼科技大学中国问题学者冯崇义教授亦都指出，如果这种讲法是真的，中国那些因言获罪的所有政治犯、良心犯都必须是立即释放。在美国的文化学者吴造来就认为，习近平的2023年新年贺词与新任中宣部部长李书磊有关。吴造来的推文指出，可能是他竹刀的文稿要打造习近平开明的新形象，外儒内法用在中共体制恰如其分。 他仲话李淑女崇拜白居易，有同情人民的情怀，能不能够系让习近平真系开明呢？另外话习近平系读其他人的官样的文章，行自己的主张，是中共极权者的共同习惯。不少网友在回应记者推特提问的时候，同样认为对于共产党和习近平的话语，要听其言，观其行。以上美国之音记者叶冰在华盛顿报道。